在我刚毕业工作几年后，结了婚，手里攒了一些钱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那就是我应该是先去买房，成为一个房奴，还是说用手里的钱先去投资？这个投资是个很广义的概念，它可以是去投资自己的创业，也可能是去投资到股票市场。在踌躇了一段时间后，并推翻了几个创业的点子之后，我最终选择了符合社会和我们双方家庭的期待，先买房。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我还是没有想清楚，买房似乎是一个看起来大概率不会错的决定，毕竟我身边的人都是把房子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买房后呢，紧接着又来了新的问题，我买房后工作攒下的钱，我是优先用来还房贷还是去来投资？那这两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最近我相信我有了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终极答案，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MoneyXYZ， 我是你们的主播 Ray。 那其实先买房还是先投资，或者说先还房贷还是先投资，它本质上是对两种投资的选择，一个投资是房产，那另外的一个投资就是其他形式或者类别的投资。如果你从网上搜索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所谓的保守派，那就是当然是先买房了，房子长期是增值的，你至少不会亏，而且你结婚生活都是需要一个房子的嘛。那另一派就是激进派，那就是房贷的利率那么低，你应该把钱投资到股市里，这样你的回报率会比房贷的利率要高很多。更有甚者，有人会告诉我们自家的房子不是投资，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正向的现金流，它本质是一种负债，你就不应该去买房，应该把钱全部拿去投资。但是我认为这几种的答案呢，都是隔靴搔痒，没有回答问题的本质。在揭晓我的回答之前，我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假如你手上有一笔钱，现在在你面前有两个选项，选项 A 是去买一套自住房，选项 B 是去赌场里赌一把碰碰运气，你会选择 A 还是 B？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A， 因为房子是确定的，我可以住，将来还可以大概率的增值，虽然不一定让我发财，但是至少不会让我倾家荡产。但是如果你让我去赌博的话，虽然我可能发大财，但是更大的概率我有可能是赔得精光。好，第二个例子，同样的，假如你手上有一笔钱，你面前依然有两个选择，选项 A 是同样的买一套自住房，选项 B 是你是苹果公司的超级优秀的员工，苹果公司奖励给你一个股票期权，也许你能够用市场价的1%的价格去购买苹果的股票。那也就是说，你实行了这个股票期权后立即卖掉手中的股票的话，你的回报率是99倍，或者说是990%。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B， 因为你可以肯定的让你手中的钱立即变成之前的100倍。那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得出答案，假如我们有一个比房产还要确定回报率更高的投资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投资，而不是去买房子或者还房贷。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么一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比房地产更加稳定的投资，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投资的教育，投资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不确定的，我们在没有投资知识的情况下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投资，这和去赌场里赌博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经常听到那些所谓的投资大师或者说推销理财产品的人告诉我们说，钱放到股市里会有平均7%的年回报率，或者说买我们的投资产品吧，往年的回报率是多少多少多少。但是当你进一步的问下去说，你能告诉我哪只股票是能够保证有这个收益，或者说你的理财产品真的就能保证将来的收益和过去一样高吗？他们会回复你一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即使是有一个你十分信赖的好朋友，投资理财十分成功，每天花上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关于投资的书籍和研究要投资的公司，他告诉你一个他自己认为十分有潜力的公司的时候，你依然也不敢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原因是对于你来说，这个公司是陌生的，你没有做这些功课，对你来说，这个投资的成功依然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你依然不敢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就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而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即使你的朋友是对的，并且你小心翼翼地买了该公司的股票， 但是由于你并没有信心，在这只股票稍微低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卖掉跑路，最终赔钱。所以我对于是先买房还是先投资，或者是先还房贷还是先投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具体的投资或者创业项目是你真正懂的、研究透的，你对成功的概率的预期值足够高，对失败的结果的容忍度足够强，那么你可以用买房或者还房贷的钱去投资。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请问你真的有这么一个确切的答案吗？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投资方向，那么买房或者是还房贷是你真正的拥有的最好的选择。很多人愿意去用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来对比不同的投资的选择的优劣，比如说假如我的钱当年买了房而不是买了比特币，我现在可以怎样怎样，或者说假如我把钱还了房贷，将来有一个特别好的回报率特别高的投资项目，那我没钱投资不就是亏了吗？然而我想说的是，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只有在你面前的两个选择 A 和 B， 并且 A 和 B 都是已知的高概率事件的时候，才存在机会成本。你做了 A 就损失了 B， 选择了 B 就丢掉了 A。 但是如果你面临的选择中其中有一个实际上是未知的或者是假设的，那么你就不存在这么一个所谓机会成本的丢失。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年买房的时候你压根没听说过比特币，也没有研究过，你不能说因为你买房了让你损失了投资比特币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能。换句话讲，在你没有特别好的、你深信不疑的更好的投资项目的时候，你选择买房或者还了房贷，你并没有损失所谓的机会成本。虽然各种发财的机会总是时时刻刻客观存在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对你来说他们就是不存在的。这里我拿自己做一个例子，我2016年的时候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投资的知识，所以买这个房子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后来我开始接触投资的知识，读了大量的关于房地产投资和股票投资的书籍。在研究房地产投资的时候，我对 Airbnb 这种短租十分有兴趣，做了大量的调研。我居住的城市是 Calgary， 旁边距离 Banff 国家公园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个城市叫做 Canmore。我对这个城市的房屋分区、政策法规、年客流量以及这里的 Airbnb 的房子几年的销售数据都做了调研，计算出年回报率大概是在 15% 左右，学习了如何对房子估值、各种 finance 的方法，该读的书我都读了，该看的视频我都看了，并且还和我做商业地产的朋友做了多次的沟通，印证我的分析。然后机会来了，有一个法院拍卖房出现了，那这个房子从房型、位置以及法律法规上都是能够做 Airbnb 的绝佳选择，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可惜的是，我看到这个房源的时候已经晚了，被别人买走了。虽然当时感到惋惜，但是我其实也不是很自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后来我们结交了一位恰好在 Canmore 这个城市做了几年 Airbnb 的朋友，然后呢，我就把我计算的数据、回报率等等和他对了一下，他告诉我，我估算的数字和他的实际数据非常的接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差那么一点点就真的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然后我就立即后悔啊，后悔自己当年为什么不早点学习这些知识，这样我绝不会去买自住房，而去这个小城市投资 Airbnb。 但是你能说是因为我买房了就错过这个投资的机会成本吗？这显然不是，因为对当时懵懂的我来说，根本没有所谓投资的概念，这些所谓的投资机会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在阅读了大量的投资书籍之后的我，和之前的我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这件事情也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去学习和研究，这种机会我根本不可能看到。虽然这次错过了，但是我可以一直准备着，机会一定会到来。再后来，我大量学习投资股票的知识，开始投资指数基金和特斯拉的股票。到现在，我在股市的投资的回报率是480%。假如从我买房后，我就一直是老实工作，攒钱还房贷，没有学习投资，那么这些投资的机会就不存在。我把钱还了房贷，比我在不懂的情况下去乱买股票要靠谱得多。所以，我们说回到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当你没有一个你个人确信的 懂得投资项目的时候，你的钱用来买房或者是还房贷都不是错误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你需要经历这个从投资的无知到有知的过程。你读的书越多，思考的越多，你的世界也就越宽广。主动学习投资的知识，做好自己的功课，你才能等到属于你的机会。好，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的内容，你也可以去 YouTube 上搜索 MoneySYZ 找到我。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